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90后张吉祥。他服侍麻风病人，他说他医治麻风病人的同时，麻风病人也医治了麻木的我。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90后张吉祥一直是个双面人，表面顺从父母，背地里抽烟喝酒，什么都干，做过传销，还离家出走，到麻风病村开始有了感恩的心。他说，神借麻风病人让我知道自己才是真的麻风病，上帝通过他们来医治我。父母受儿子影响，卖了家中的饭店，决定一家人服侍麻风病人。10月18号第一次见到张吉祥，言谈举止成熟稳重，看起来阳光而又平静，以为年纪应该在30出头，不料想谈话间说到年龄，才知道他是1990年出生，服侍流浪者和遍布中国各地的麻风病人已达到5年。在5年中，对于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意味着可能刚刚脱离职场稚气，跻身中层序列，也意味着从一无所有到自食其力，小有积蓄，还意味着正是在五子登科的人生道路上奋力扬鞭。11月将满26岁的张吉祥和他背后的数十名90后，正在与这样最正常不过的人生路径背道而驰。多少同龄人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通宵打电玩、 K 歌买醉的时候，他们晚上9点一起学习完圣经入睡，早上4点钟起床一起灵修祷告。我们没有工资，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钱。他说这句话时笑得很灿烂。我们可能是与这个社会是脱节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但我们体会的是无比的平安、喜乐和充实。他们一无所有，只有一位位肢体残缺的麻风病老人陪伴，还有耶稣。2010年5月，张吉祥和父母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的时候，张吉祥丝毫想不到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180度转折点。此前他的人生以一个双面人活得自由自在，自幼生长在陕西铜川一个基督徒家庭的他懂得在表面上顺从父母，礼拜天也会在教会规规矩矩地坐在前头，然后借故中场开溜， 好回到同学朋友中间尽情地撒欢。我的父亲作为基督徒什么恶习都没有，而我抽烟喝酒什么都干，但又很会在父母面前隐藏。这样的个性使张吉祥颇有好人缘，各路朋友都结交，同时也成了父母面前努力压抑着内心叛逆的乖孩子。也是这样的两面性，导致他在成长过程中踩出了时而交叉时而平行的双轨道。13岁坚决不想读书，最终经父母同意辍学做零工。1年后又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有知识，15岁再返学校读初中，并且考上了高中。因为底子薄，所以越来越跟不上同学的步子，就再度离校打工做保安，并于17岁接受父母建议受洗。虽然受洗了，也相信有神，但这位神在当时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张吉祥回忆说，偶尔有人问他为什么信耶稣，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因为父母信，所以我也信。那时他内心的价值观还完全是属世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出人头地，所以当时一门心思就是赚钱。2009年，19岁的张吉祥经朋友介绍前往甘肃经商，事后发现是个传销的团队。虽然因为他的聪明加上好人缘还是赚到了一些钱，但也仅仅是勉强糊口。1年后经父母劝说回到家中，不仅没有出人头地，连朋友也躲他远远的，感觉什么都没有了。同时他感觉父母看待自己的眼光也变了，他们经常对我进行说教，这种唠叨多了我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实在忍受不了了。乖孩子终于爆发了，要离家出走。那次我下定决心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谁也没有联系，一个人跑到了西安，找到一个网吧管理员的工作。张吉祥在这间网吧平静地度过了3个月，重新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有一天，身边一个经常帮助他的大哥得知他是离家出走，就给他说了一句话，不愿意孝敬父母的人，我也不愿意和他做朋友。这句话扎痛了这个男孩的心。当天晚上他开始回忆从小到大父母对自己的各种好处，忍不住给母亲打电话道歉，并且再次回到了家中。
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为主丧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或许听来不合情理，但却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
马太福音16: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在家里等候张吉祥的，除了父母，还有一位叔叔。他恰好住我家，恰好刚刚从一个麻风病村回来，恰好碰到回家的我，种种恰好把这个心思意念刚刚回转的浪子带进了陕西的一个麻风病村。所谓麻风病村，主要居住的是幼时因感染麻风病菌而被强行隔离并集中收治的人，这些人如今都已老迈甚至去世，虽然身上的病菌已经消除，但几乎所有人都已因手足溃疡或伤口癌变而变得肢体残缺，许多人生活不能自理。在麻风病村的3天里，张吉祥了解到这里的病人在染病时比自己当时的年龄还小很多，但是被迫离开家庭和亲人，进入偏僻的隔离区，慢慢衰残。我当时就想，我有手有脚，父母也健在，实在太幸福了，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那么糟糕，从此开始有了感恩的心。3天探访结束，心态变化的他回家，在父母开的饭店里打下手并学厨，工作之余比较固定的去教会，但还是听不进讲道。就在张吉祥的生活开始波澜不惊地往前行进时，2011年2月，一位远方的阿姨正离开所服侍的麻风病村，应邀踏上前往她所在教会的火车。这位阿姨在教会分享了自己的事工，结束后只有我父母主动邀请他 到我家，并且在临走时要我去送行。到了火车站，这位阿姨郑重地向张吉祥发出了邀约，希望他前往麻风病村看一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天后，21岁的张吉祥背起简单的行囊到了麻风病村。在那里，他第一次主动读圣经，第一次主动祷告，要把自己献给神。有一天，在大家一起查经时，带领同工讲到耶稣再来的事，我当时就想，耶稣再来时，我会在干什么？这个想法令他坐卧不安。我觉得自己再不能像以前那么生活了，不能再游手好闲消费时间了，我决定好好的服侍神。与此同时，他被邀请他的那位阿姨的见证触动了。这位阿姨腿脚有点不灵便，走路一瘸一拐的。有一次他外出回去已经是晚上，过了老人们睡觉的时间，但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欢迎他。我当时就想，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受人尊敬，多半靠的是金钱和权力，但这个人这么不起眼却这么受人尊敬，我就要成为这样的人。事后张吉祥了解到，这个阿姨是2009年第一个到当地麻风病村的，当时这里的人都不接受她，但她挨个去帮助，直到后来所有人都向她打开了心。我从她身上似乎看到了活着的耶稣，这次的经历也使我开始感受耶稣和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过内心励志和行动上委身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横亘其中的鸿沟令如今的张吉祥忍俊不禁。我当时唯一的遗憾就是觉得不能和昔日好友们一起玩了。就在内心进退两难时，他恰好灵修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大卫、以利亚，其中一份辅导灵修材料里写了一句话：有谁愿意为了神而放弃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呢？这句话直直地扎到了张吉祥内心最深处。我就想，这不就是我想的问题吗？难道神真的呼召我了吗？随后的祷告中，他确定这是神给自己的证据，心里又升起了一个念头：年轻人应该成为服侍的榜样，我要立志服侍神，给麻风病人传福音。念头一起一落之间，张吉祥已经成了麻风病村服侍团队的一名小童工。感谢神。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公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雨后彩虹。
当我们专心倚靠主，就会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
希伯来书4章2节：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先跟你说一个非常可爱的寓言故事。话说从前有个年轻人跟女朋友相约在一棵树下见面。这个年轻人性子非常的急，他很早就到了，他就希望他的女朋友也能够提早到，但是偏偏没有虽然那个地方春光明媚，鲜花绽放，但是啊，他急躁得不得了，他根本就什么都没看见。这时候啊，突然出现一个小精灵，在他旁边滋滋滋滋滋滋飞来飞去，然后就跟他说：“嘿嘿，你等得不耐烦了吧？来，把这个纽扣缝在你的衣服上吧。当你遇到不想等待的时候，你就向右旋转一下这个纽扣，你想跳过多长的时间都可以。”这个年轻人高兴得不得了，他握着纽扣，哇，就非常期待地轻轻地旋转一下。真是奇妙，女朋友马上就出现在他的面前，正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他心里想，啊，要是现在就举行婚礼有多好。于是他就忍不住伸出他的手，又去旋转了那个纽扣。果然，隆重的婚礼，丰盛的酒席立刻出现在他面前，美若天仙的新娘子挽着他的手，然后乐队吹奏着欢乐的曲调，他深深地陶醉在其中。他看着美丽的新娘，心里想，这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多好。于是他又不知不觉地转动了那个纽扣，立刻在新房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心中的愿望层出不穷，他想要有一栋大别墅，前面是他自己的花园，他又转动了纽扣。他又想，我要有一群可爱的孩子。顿时一群可爱活泼的孩子在宽敞的房间里面玩耍。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觉得太痛苦了，于是他又扭转了那个纽扣。于是时光如梭，他还没有看到花园里开放的鲜花，一切都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然后他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头发都白了。突然之间，他懊悔不已。他心里想，我情愿一步一步走完一生，也不要这样匆匆而过。突然他听到如雷贯耳的声音，你还在睡觉啊？他的女朋友来了，把他叫醒了，原来刚刚他在树下睡着了。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寓言故事哈。是的，一般人我们都想要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包括我自己，我也曾经想，哎呀，一帆风顺多好啊，不要遇到那么多困难，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哈。但是偏偏人生就是由各种不同的境遇所组合而成的，有开心的，有忧愁的，有困难的，有伤心的，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好，各种滋味我们都要一一的去品尝。如果我们想要除去那些痛苦的不喜欢的部分，那就会像刚刚那个寓言故事当中的年轻人一样哈，一下子就到了老年了，中间那一段不见了。因此我们确实是要学习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过程。虽然有人说生命是享受过程，但是我更喜欢用生命在于经历过程，因为不是每一段过程都是享受的哈。是的，有些过程我们是享受的哈，比如说结婚啊，比如说有小孩的时候啊哈，我们确实是有开心的时候让我们享受，但是有些过程我们的确是必须要忍受。 不同的境遇给我们不同的体验，有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有耐心，有些经历让我们学习同情他人，有些经历则是让我们学习谦卑，有些经历教导我们要有防人之心。每一种经历或是过程都是让我们的生命更精彩、更丰富、更成熟。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365天，每天都有神的恩典，是神看顾保守我平安又一年。无论夏日炎炎，还是冬雪飘飞满天，神的祝福从来都不曾减。365天，每天都与神爱相连，是神缠绕我走过每一个台阶。不管春雨绵绵，还是秋风横扫落叶，神的慈爱陪伴我每一天。紧紧依偎神的怀间，尽享主赐予的恩典，时光飞逝，神爱永缠绵。与主相爱在每一天，与主相伴在每一年，恩主是我执着的爱恋。每天都有神的恩典，是神看顾保守我平安又一年。无论夏日炎炎，还是冬雪飘飞满天，神的祝福从来都不曾减。365天，每天都与神爱相连，是神缠绕我走过每一个台阶。不管春雨绵绵，还是秋风横扫落叶，